第26集，落井下石。李仪能够登基的真正原因，是因为他符合宦官们拥立的条件。他有皇族血统，但却没有强大的外戚背景，而且他愿意跟宦官们合作。李仪的上位与汉宣帝刘询的上位异曲同工，都是被人推上位。不同的是，李仪的背后是宦官，刘询的背后是霍光。会昌六年三月初开始，皇帝李炎病情加重，已然口不能言，宦官们不敢怠慢，加快了步伐。会昌六年三月二十日，李炎下诏，皇子充佑，须选贤德，光王仪可立为皇太叔，更名臣，应军国政事令权俱当。诏书以皇帝名义颁发，背后实则是宦官的意思。依李炎本意，他不会放弃让儿子继位的机会，这是人之常情。现在倒好，继位的不是皇太子，而是皇太叔，官王李仪成了皇太叔李晨，挺身进入了帝国权力中心。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，李炎逝世，享年三十二岁。他的叔叔李仪为他奉上庙号武宗。李炎是又一位死于丹药的皇帝，他不是最后一个。在他身后，唐朝皇帝还在这条路上前赴后继。李德裕的天塌了下来，千古难有的君臣际遇就这样戛然而止。李炎一诏，任命李德裕为摄冢宰。放在其他朝代，这个职位还有托孤的意味；放在唐朝后期，这个职位是靠边站的信号。三天后，36岁的李晨登基称帝，沿用会昌年号，次年改元大中，他就是历史上的宣宗。李德裕率领文武百官联名祝贺，热闹的登基典礼是李晨政治生涯的开始，同时也是李德裕政治生涯的终结。典礼结束后，李晨问左右侍从，刚才靠近我的那个人是不是太尉？他每次看我，我浑身毛发都竖起来。类似的一幕也曾出现在汉朝，成语叫做芒刺在背。汉宣帝刘询由权臣霍光拥立，刘询非常清楚，霍光权势很大，自己的生死存废完全取决于他，因此对他很害怕。刘询即位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谒见祖庙。那一天，宣帝乘坐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，霍光坐在马车一侧陪侍。皇帝见霍光身材高大，面容严峻，不由自主地觉得非常畏惧，惶恐不安，就像有芒刺在背上那样难受。此后，宣帝见到霍光总是小心翼翼。公元前68年，霍光病死，乘车时再也没有他陪侍，宣帝才感到无拘无束，行动自由。汉宣帝的芒刺在背是人之常情，皇帝李晨的毛发洒稀则是夸张了。通俗一点说，他是不喜欢李德裕这个人。李晨不喜欢李德裕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一，李德裕是李炎重用的宰相，李晨拨乱反正，凡是李炎赞成的，他基本都是反对的。二，李德裕担任宰相五年八个月，几乎大权独揽，得罪了很多人，宦官们不喜欢他，翰林学士们不喜欢他，政敌们更不喜欢他。李晨由宦官们拥立，自然不会用宦官们讨厌的人。三，李晨好不容易得到权力，他不喜欢李德裕式的宰相与他分享权力。 几点叠加到一起，李德裕的宰相生涯走到了尽头。4月1日，李晨正式处理国事，仅仅一天后，李德裕出任津南节度使，遥兼二级宰相。任命一出，舆论哗然，大家预料到李德裕会靠边站，没想到是如此迅速的靠边站，一下子贬出了长安。李德裕重用的人一下子失势，一个一个被贬出长安，最远的被贬到了崖州。受李德裕重用的节度使石雄一下子变得无人问津，他的凤翔节度使职位被免去。石雄前往宰相办公厅，诉说自己曾经为国立下的功劳，希望能够再当节度使。宰相们不再把这位昔日英雄放在眼里，搪塞道：你从前立有功劳，朝廷已经安排你做过河中、河阳、凤翔节度使，回报已经足够了。最终宰相们只任命石雄为左龙武统军，没有实职，只是领一份薪俸而已。石雄郁郁而终。接下来这批人更惨，皇家御用道士赵归真的富贵到了头，御用两个字彻底作废。他和几个同行被判处死刑，乱棍打死。绰号罗浮山人的轩辕吉处境略好，被判流刑，流放岭南。道士们陷入穷途末路，和尚们的前方却霞光万丈。李晨大赦天下，首都长安左右两街，除以前留下的两座佛教寺庙外，另行增加8座寺庙，和尚、尼姑改由功德使管辖。剃度的和尚、尼姑仍由4部发给度牒，这是一个信号，一个对和尚重大利好的信号。8个月后，李晨的一纸诏书让和尚们的好日子又回来了。李晨诏书写道：之前所废除寺庙，只要有和尚愿意重建，就交给他们居住，有关单位不可以禁止。李岩和李德裕费了9牛2虎之力打压佛教，现在全面反弹。凡是敌人反对的，我们就要拥护，凡是敌人拥护的，我们就要反对。逻辑呢，其实不那么严密。李晨将李德裕贬为津南节度使，遥兼二级宰相的诏书还没有捂热，新的变动又出来了。这一次，李德裕被免去了遥兼二级宰相，不过不用去津南战区了，改任东都洛阳留守长工，到洛阳上班。宦海浮沉的李德裕知道，洛阳恐怕还不是自己的最后一站，前方还有无尽的未知等着自己。原本受李德裕提携的白敏中官运亨通，以翰林学士、兵部侍郎的身份进入宰相团，成为宰相团的一员。以李晨的想法，他最想提携的官员其实不是白敏中，而是另外一位姓白的官员白居易。李晨一开始有拜白居易为相的想法，因为他是白居易的粉丝。可惜天不假年，在李晨登基几个月后，白居易告别人世，从此世间再无白乐天。李晨想起与白居易的有缘无分，饱含深情写下了《吊白居易》：坠玉连珠60年，谁叫名录作诗仙，浮云不系名居易，造化无为自乐天。童子谢吟长恨曲，胡儿能唱琵琶篇。文章已满行人耳，一度思卿一怆然。回过头说白敏中，白敏中仕途的关键一步是李德裕提携的，若没有李德裕推荐，白敏中还会长期在低位徘徊。白敏中进位宰相，该对伯乐李德裕投桃报李了吧？白敏中确实报了， 以怨报德。身居高位的白敏中不仅没对老长官李德裕施以援手，反而趁机落井下石。他指使党羽李贤狠狠擦了李德裕一本，乐见其成的李忱顺势将李德裕再贬一次，由东都留守贬为太子少保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破鼓又遭众人锤。眼见老宰相李德裕已经成了破鼓，想锤的人越来越多。前永宁县尉吴汝纳又使出一记重锤，李绅与李德裕相互勾结，欺骗武宗，冤杀我的兄弟吴襄，请召回江州司户崔元藻负责调查此案。吴汝纳是替弟弟吴襄申冤。几年前，李德裕为父报仇，冤杀与父亲结怨的吴武陵之侄吴襄。皇帝李忱更加乐见其成，好，好好审一审，看看李德裕究竟在这件事上扮演过什么角色。御史台着手重审，历时三个月，结案报告出炉。结案报告显示，据崔元藻列出的吴襄受冤情形，与吴汝纳诉状相同，事实清楚了，证据确凿了。当年李德裕督办的铁案，如今彻底被翻案了。东都洛阳也待不下了，李德裕还得继续搬家。李忱在下重手，将李德裕贬为潮州司马。满朝文武几乎没有人帮李德裕说话，唯独右补阙丁柔立站了出来。丁柔立上书为李德裕喊冤，乍一看丁柔立是李德裕的死党，实际上并不是。李德裕当权时，有官员向李德裕推荐丁柔立，推荐词是清廉正直，可以出任谏官。李德裕没有在意，这次推荐无疾而终。如今凭借自己能力当上右补阙的丁柔立依然为李德裕喊冤，尤其是在众人纷纷落井下石的时候，丁柔立没能改变李德裕被贬的事实，他反而被认定为李德裕的党羽，贬为南阳县尉。在之后的史书上再也没有出现丁柔立的名字，他一生的高光时刻就是这次为李德裕喊冤，为一个未曾提携自己的落魄官员喊冤，进而丢掉了自己的前途，究竟值还是不值呢？无论如何，丁柔立的风骨值得我们肃然起敬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李德裕再次被贬，从潮州出发到崖州，出任崖州司户。几个月后，一切终于结束了，已经贬无可贬的李德裕在崖州司户任上去世，享年62岁。《资治通鉴》如下记载：乙未，崖州司户李德裕，卒。如果李德裕仅仅是一个普通司户，他的死不会记录到《资治通鉴》上。虽然自新皇登基后一贬再贬，贬无可贬，贬至崖州司户，一个不入流的芝麻小官，但李德裕从来不是芝麻小官，精致四方，勋业灼灼，海岛万里，贤相凋零，该如何评价李德裕呢？范仲淹：李煜武宗，独立不惧，精致四方，有相之功，虽奸党迎献而亦不朽矣。洪迈：若唐宰相300余人，李德裕正败皆为一时名宰，考其行事，非汉诸人可比也。李德裕功烈光明，佐武宗中兴，威名独重。赵秉文：素代有一颜真卿而不能用，德朝有一陆贽而不能用，宣朝有一李德裕而不能用，自是已还，唐衰矣。李商隐：成万古之良相，为一代之高士。 在他去世前两年，丰州流犯李宗闵在丰州去世，享年56岁。在他去世前一年，太子少师牛僧孺病逝，享年68岁。曾经的风云人物，如今一个个随风而去，那些曾经由他们掀起的波涛早已平息，他们如同长江后浪推动的前浪，一个个消失在沙滩上。顺着李德裕，说说与他同时代的李商隐。李德裕的结局是个悲剧，但至少他曾经辉煌过。李商隐呢？他的一生都是悲剧。这是一个误入牛李党争漩涡的才子，这是一个一生为牛李党争所误的可怜人。李商隐，字义山，祖籍淮州河内，出生于郑州荥阳，晚唐著名诗人，和杜牧合称小李杜，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。元和十一年，李商隐3岁，随父亲李四赴浙。李商隐不到10岁，李四去世，李商隐只得随母还乡，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。李商隐5岁诵经书，7岁弄笔砚，至16岁便因擅长古文而得名。太和3年，李商隐移家洛阳，结识白居易、令狐楚等前辈。令狐楚欣赏李商隐的文才，对其十分器重，让李商隐与其子令狐桃等交友，亲自授以金体章奏之学，并遂给资装，令随即上都。后又聘其入幕为巡官，曾先后随往运州、太原等地。开成2年，经过长期刻苦学习，并由于令狐桃的言语，李商隐得中进士。开成3年春，李商隐应博学鸿词试不取，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，李商隐经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，去荆州做了王的幕僚。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，并将女儿嫁给了他。正是这桩婚姻将李商隐拖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。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，被视为李党的成员，而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，牛党与李党势不两立。命运安排，李商隐跨在了两党中间。李商隐的婚姻被解读为对刚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，为此他付出了代价。之后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，在复审中被除名。这件事对李商隐最直接的影响，是使得他获得朝廷正式官职的时间推迟了1年。开成4年，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，顺利通过，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，不久调任弘农县尉。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一样，但后者远离权力中心。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，因为替死囚减刑而受到上司陕国观察使孙简责难，李商隐感到非常屈辱，难以忍受，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。凑巧的是，在此期间孙简正好被调走，接任官员设法缓和紧张局面，李商隐勉强留了下来，但他已经没有心情继续工作，不久就再次辞职并得到获准。时间走进会昌年间，李德裕全面执政，如果一切顺利，李商隐有望在仕途上有所作为。会昌2年，李商隐复入秘书省为正字，这时变故又来了，母亲去世了。按照礼法，李商隐必须回家守孝3年，这3年正是李德裕最辉煌的3年，李商隐就这样错过了。会昌5年10月， 李商隐结束守孝，重新回到秘书省。此时李德裕的执政已近尾声。次年三月，武宗去世，宣宗李忱即位。曾经权倾一时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挤出权力中心。大中元年，桂馆观察使郑亚邀请李商隐赴桂林任职。五月，李商隐同郑亚来到距京城5000里以外的南方。郑亚南迁是宣宗清洗计划的一部分，李商隐愿意跟从一位被贬斥的官员，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党，另一方面也显示对自己的升迁不再抱有信心。在桂林不到一年，郑亚再次被贬官为循州刺史，李商隐随之也失去了工作。大中二年秋，李商隐回到长安，潦倒之际，李商隐写信给故友令狐桃请求帮助，令狐桃只是礼节性的回了封信，李商隐还忙不迭写诗表示一下。寄令狐郎中，李商隐：松云禽树九黎居，双里迢迢一纸书，休问梁园旧宾客，茂陵秋雨并相如。你是嵩山云，我是秦川树，长久离居，千里迢迢，你寄来一封慰问的书信，请别问我这个梁园旧客生活的甘苦，我就像茂陵秋雨中多病的司马相如。令狐郎中指望不上，李商隐只能通过自己考试得到一个州治县尉的小职位。